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爱，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欢聚在这里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权利！让我们不要轻看它，不要把它当作平常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福分，我们能够珍惜，我们能够体会，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启发我们，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不少基督徒对圣灵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它只是一种能力。在历史上，人们很早就把灵这个字代表影响力，所谓时代的精神，这个精神两个字就可以用灵，英文把它讲成 the spirit of times， 这个灵就是中性的，就是一种能力。希腊文圣经这个灵这个字也是中性的，所以开始的时候英文钦定本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，譬如讲圣灵他自己，这个他字就是中性的，就是那个宝盖头的他，后来才把它改过来，所以现在的这个英王钦定 King James 这个版本呢，已经把圣灵改成阳性的。我们对圣灵的误解部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像圣父，没有像圣子耶稣那么明显，圣灵的工作不太叫人注意他自己。约翰福音16:13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圣灵的工作是隐秘的，圣灵的工作是奥妙的，你只能通过他的结果看出来，你看不到他。耶稣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你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很容易忽略圣灵自己，忽略圣灵是基督教会的大罪，忽略圣灵是一般信徒所犯的较大的罪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圣灵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圣灵要引导你，要带领你走一条正确的路，做正确的事。简单的来说，圣灵要教导你。我们这个自然界中，人是最需要受教育的，教育也是一个国家花钱花的最多的。同样的，人的心灵也非常需要教育。谁来教育呢？谁是我们心灵的老师呢？圣灵。圣灵在圣经里被称为是基督徒的导师、训诲师。老师有两种，一种老师呢，专门是传递知识，讲不完的讲，第一点、第二点，下课了，时间到了还讲不完。我在大学里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是专门负责这个教学和科研工作，所以我常常要去听课，到每一个老师、每一个教授的课堂上去听。有的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，讲课讲不完，第一点下面分 A 下面还要再分什么小点，大的一，然后小的一，讲不完。这种老师我把它称为什么呢？他们就像一个录音机，要放把这个知识传递出去。这种老师当然也是不错的。还有另外一种老师， 我非常喜欢后一种，这种老师是什么？他能启发学生的思想，叫启发式的老师。他不是照本宣读，他能够把书本里的精华讲出来，他更重要的能够启发学生对这个知识的热爱。这种老师像什么？这种老师像一个手电筒，能够照亮学生心中的眼睛。圣灵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，他能启发我们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我们中文把这段话翻成照明心中的眼睛，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eyes of your heart may be enlightened。 这个 enlightened 这个字非常重要，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照亮，就是把你心里的这个觉悟能够启发出来。我们眼睛呢，它是了不起的，每个人都有眼睛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眼睛非，他的眼睛在很微弱的灯光下还能看书啊？我们这里现在灯很亮，我们从前在中国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差，我们都点一个很小的灯，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点了一个是煤油灯，这个煤油灯更暗，但是你还能够看，眼睛有很强的这个分辨能力，但是起码还要有光，如果一点光都没有，那么你就什么也看不到。同样的，在我们心灵里的眼睛，它需要光，需要光来照亮，需要光来启发，需要光来 enlightenment， 否则就是瞎子。你再好的眼睛也没有用，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人不可能认识神，没有圣灵的光照，神的存在就成为我们辩论的课题。一天到晚我们大家在争论神怎么存在，你不能够通过辨认使人相信神的存在，只有通过圣灵的光照。光照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启蒙。你知道这个启蒙两个字的意义吗？你听到过启蒙运动吗？你听到过启蒙时期吗？在西方十七世纪是一个启蒙时期，这个启蒙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，我们也通常称为思想大解放时期、科学大革命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哥白尼、伽利略、牛顿一个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出来了。他们怎么会出来的呢？因为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，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面，传统的观念受到极大的挑战，一下子人长大了。启蒙时期一般我们称为是人类进入成熟的时期，原来的人老是像孩子，不懂事情，老是要听爸爸的，听妈妈的。在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，人突然长大了，所以启蒙也就是觉悟，人的觉悟非常重要。没有觉悟，几百年的历史，几千年的历史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好像一直都在原地踏步，没有明显的进步。但是人一旦觉悟了，这个觉悟就好像长了翅膀，它要飞了。这两天我们很多人都在看北京的奥运会，奥运会开幕了，在20年前，在30年前，你能够想象得出在中国会有这样规模的奥运会吗？你知道20年前、30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？在座的啊，陈鹏你可能很年轻是吧，你还没有在30年前还没有诞生是吗？在30年前 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样子。我们是要拿着粮票到餐馆吃饭的，有钱还没有用，还要拿粮票的。我们买衣服还要拿这个棉花票的，手头上除皮夹子除了钱以外，我们要一大堆的票，没有票什么地方都行不通。我们还要拿这个，如果家里粮票多的，我们还可以去换鸡蛋，光这个票就可以换鸡蛋，它值钱呐。那时候中国很落后，为什么落后呢？闭关自守。今天中国开放了，你看看在这个奥运会上所展示出来的那个现代化的场面，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规模，那种经济的腾飞，什么道理呢？四个字，改革开放。这四个字影响了中国这30年的进程。感谢神，我还能够赶上这个年代，否则的话我永远就是在那30年前生活了。那时候我们在落后，在贫穷当中。今天我们的觉悟已经来到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的心灵还在闭关，还在自守。他们对洋教不感兴趣，对洋菩萨耶稣总不放心，口头上都说不怕死。中国人都是这样，不怕死。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视死如归，你归到哪里去？人的心灵多么需要光照，就像启蒙运动一样，来一个忽然的开朗。很多中国留学生觉得自己很有学问，信宗教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，混得不成功的人才需要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在他们的知识里面没有神的地位。是的，信心不取决于你知道的多少，信心往往取决于你不知道的东西。我们人所拥有的知识，有的人是很多的，我们在座的啊，很多有知识的人啊，我们从破门来的，还有这个张教授，这个 WSU 的郑教授啊，带来他的研究生，带来他的这个博士后啊，还有一班人马了。一个文盲同一个博士比，那博士知道的太多太多了。但是如果从你不知道的知识来说，一个文盲和一个博士比一比不知道的东西，是不是也差不了多少？所以一个老太太的信心和一个博士的信心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正因为我们有一点知识，这些知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，知道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，所以知识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动力而不是阻力。五旬节那天，如果大家回顾圣经，在使徒行传，圣灵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火，这个火降临在使徒身上。我们怎么知道那些火像舌头一样的火是圣灵呢？因为使徒行传2章4节说，那些火舌落在门徒身上的时候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说明圣灵像火。火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是燃烧，在燃烧的时候发出光来，可以用来照耀，用来收行东西。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发现圣灵常常像火，他的专长就是让人觉悟，让人认识神，同时也认识自己。圣灵能使人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的骄傲，不仅看到罪，而且还要为罪自己责备自己。哎呀，这个圣灵厉害，不是光你知道自己骄傲就够了，你要为这个骄傲痛苦，你要为这个骄傲难受，你要为这个骄傲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才说明你有了圣灵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爱面子的，我们最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来责备我们，别人来指责我们，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圣灵他是审判的灵，他要像火一样在我们内心当中把罪显露出来。圣灵是火，要把隐藏的显露出来，还要照亮我们正确的道路。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，人类最大的战争不在世界的战场，而是在人的内心。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周围的人，不是周围的事情，而是我们内心的恐惧，我们内心的忧虑、不满足、骄傲、妒忌，这些内心的敌人是我们没有能力抵抗的，往往把我们打败了。当我们越了解自己，越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，就越有这个动力要追求那美好的生命。很多基督徒常常说，我缺乏追求的动力，哎呀，我好软弱，我追求不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自己还比较满意。你就好像如果你的身体觉得还可以应付，你会去看医生吗？你会花这个时间花这个钱去找医生？你不会的。连医生自己都告诉我，他说我也不喜欢看医生。但如果你的病是你不再忍受，你一定会去找医生的。医生收的费再高你也会去的，排的队再长你也会等待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了，你不能用自己的能力来对付你身体上的敌人。我们常常要传福音，基督徒常常要把福音传给人家。你知道传福音做的工作就是做医生的工作，跟医生的工作很相像的。不过我们不是看身体的病，我们是看心灵的病，我们是告诉他你有病了，你的心灵有病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医生看病会得到病人的尊重。哎呀，医生啊，谢谢你替我看病。但是我们看心灵病的人得不到尊重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试过没有？你说人家心灵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你心灵的眼睛瞎掉了，他会同意吗？你说我眼睛瞎了，我说你瞎了，他会高兴吗？哎呀，我们这些心灵的医生呢、啊、跟这个世界上的医生的待遇完全不同啊。你看世界上的医生被人尊重，人家喜欢他，我们心灵的医生不被尊重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大家不知道看过这一章圣经，这章圣经记载了一个神迹，耶稣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。你知道四本福音书讲了很多耶稣的神迹，很多都重复的，马太有，马可也有，路加也有，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个神迹，其他福音书都没有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。这个第九章用很长的篇幅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瞎眼。这个瞎眼的人呢、啊、他是从小眼睛就看不见的。为了医治这个人，结果招来了很多的麻烦。法利赛人首先就感到不高兴，他们要去调查，先把这个医好的人找来，来问他，你到底是怎么被医好的，告诉我们。找来以后啊，不满足，还要把他的父母再找来，来证实一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就瞎眼的。哎呀，这个调查到父母身上，调查到父母身上以后呢，还不行，他们再把这个瞎眼的人再找。你看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件事情，还要强迫这个 被医治的瞎眼的人，叫他否认，叫他不承认这是耶稣所做的工作。哎呀，我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思想一个问题，约翰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，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位瞎子被医治以后，而不是医治以后的那一段过程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你回去看圣经，可能有的人已经看过，知道这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讲？什么道理？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才是真正的瞎子。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凡瞎了眼。”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个话，他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法利赛人听了很不高兴啊，你这个耶稣讲话不客气啊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怎么说的？你听听下面这句话，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如果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啊，这就是这段约翰福音第九章要想强调的。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，那些知道自己瞎眼的人会看见，知道自己在罪里，在属灵的黑暗中的人会看见，但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瞎眼的，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的，就像那些法利赛人，将会继续留在黑暗中。自以为义的人就是心灵瞎眼的人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慕道朋友都认为我不需要耶稣，我是一个凭良心做人的人，要我承认是一个罪人不容易，这简直是要我承认太阳从西边升出来的，谁能够接受？所以人凭自己的经验，人凭自己的传统，不可能认识真理。只有圣灵，圣灵来了，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就像刚才陈鹏姐妹讲的骄傲，这个骄傲啊，你看人家的骄傲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人怎么那么骄傲？你看看你自己的骄傲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，你只可以自己讲自己骄傲。我这个人呢，很骄傲，我非常骄傲。如果旁边人这样说，哎，你是蛮骄傲的，你看看他怎么样？你看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的人比我还骄傲，我已经够谦卑了。谁承认自己是个坏人？这个世界的坏人都在监狱里。是的，大部分人的行为都属于缺乏爱心，没有那样狡猾，没有那样卑鄙、阴险、邪恶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呢？我们的思想呢？那些犯罪的人原来不也是好人吗？问题就在内心。你没有犯罪，你被别人看为是一个好人，一个高尚的人，因为你没有机会。不是你不想做，你没有机会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好人资格的考试。你们通过很多考试是吧？有没有通过好人资格的考试？因为人的内心都是坏的，我们常常只是表现出好人。从前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看见妈妈在梳头。哎呀，小女孩说：“你妈妈，你头上有一些白头发。”我们很多年不是很年轻的姐妹是吧，都是头发很黑的，少 少少会看到几根白头发，这个小孩的眼睛很亮的，啊，妈妈你头上有白头，怎么会有的呢？妈妈回答了，妈妈说啊，因为你不听话，所以你每次不听话，我头发就长出一根白的来了。小女孩想了一下，哦，她说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外婆全是白头发呢？知道自己有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，这个学问超过了你的水平，你做博士博士后，你做教授，这个学问不够啊，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，启发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救主。哎呀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还需要继续的需要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启发，圣灵让你能够看到你是一个罪人。